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饭桌来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热烈欢迎的电影派，好久没看电影了。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回到电影派啊。
我们又选了一个难度颇高的电影，又有历史，又有
神学，
又有神学，对对对。
反正此类题材的电影啊，我估计也不太多了。这里头有很多个点，我们觉得还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就非常想拿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对，
这个电影呢，就是1986年的《教会》。我为什么一定要加个日期呢？因为好像教会很容易把它弄成一个名词啊，或者什么哈。我们说这是一部电影，1986年版的教会。
对、
那我们在上半场已经讲了很多背景、历史的、耶稣会的。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就是在当时耶稣会和殖民者，这当地的殖民政府之间的张力，并不是说他们在
谁对谁错，
对，谁对谁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很容易站队啊，就是判断好和坏、但是上帝说不要轻易的乱分别善恶。我们要回到一个主题，就是殖民。今天我们听到殖民很刺耳啊，对吧？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现代思维，但是我们回到当时的这个角度，当时的年代的时候啊，这个殖民或者说这种划分地盘吧，哈，他们之间是有这个马德里条约的，是一个合法行为。就从18世纪的政治和国际法角度看啊，这个条约当时也是合法的。就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说它很多都是合法的呢？第一个，条约是两个主权国家正式签署的，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吧？第二个呢，它是有外交谈判、有文本、有执行方案的，它也得到王权和教廷的承认的。而且它的目标是减少这个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避免战争。所以说当时的马德里条约，它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或者说是一个为了和平秩序而制定的。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条约，或者当时这个18世纪他们在那个状况下所有的都是合法的。那我们就说合乎程序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合乎程序，梵蒂冈是派出了代表实地调查的，对吧？他也倾听了双方的意见，他也去到处走访，他也向教会提交了报告。最后呢，教会是依法和依程序接受了条约的结果，至少没有黑箱操作啊，没有明显的腐败啊，
对，
好像看起来也挺文明的。
但是你知道最大的荒谬在哪里吗？好像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梳理的话，大家都没错，但是实际上肯定是有人错了。
对
对，那么最荒谬的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说，哎，为双方调停，这双方一方面是传福音的耶稣会，一方面是主张殖民统治的统治者，其实他们争夺的那一方就没有被他们算作人。
对，这
就是印第安人那一方。
是。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都没错是合法的，而那个法是荒谬的呢？因为在那个法下被殖民者，
对，
他们不是人。
对。
那么这也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第一次触动我的那个点，几方人坐在一个大谷场上，
对对对，
一方面是殖民者，一方面是教士，然后红衣主教坐到中间，
对，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那个争吵中，哎，给我的感受就是教士是人道的，教士是把这些人当成人的，但是这些殖民者把他们不当成人。当教士站起来去指责殖民者的时候，殖民者说我没法跟你争，因为你是属于精神领袖啊，我没法跟你争。但是最后那个红衣主教命令那个教士去向世俗的政权低头，
对，
向世俗的政权道歉。
对，
其实凯伦，我认为在这种博弈之中啊，在人类生长的这种博弈之中啊，对于统治者，对于世俗的王来说，信仰往往是被他们当成一种外衣，当成一种借贷的工具，表面上的尊重，实际上他们无时无刻的是在这种悲歌和这种争斗之中的。其实宗教呢也在这个时候就沦落到他们不得不在一些地方也做一些妥协，做有一些随进。比如说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我们只看局部的话，耶稣会把这个地方让出来，把这些已经皈依了神的子民让他们退出教会，去掉对他们的保护，很明显这是反上帝的。但是他们是为了耶稣会在全球的布局，你看他那个逻辑嘛， 那个修士想不通嘛，就说我为啥要让出来，那这些人已经信了上帝，我们凭什么要让他们重返森林呢？为什么我们要把他们从教会里让他们退出呢？那个红衣主教就说，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那么整个葡萄牙的领地包括欧洲，
嗯，
他们会驱逐耶稣会，
当然
那么西班牙也会驱逐耶稣会，
对，
耶稣会最后就会被逼的走投无路。这里头有一个逻辑在这，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到底是神的事情重要还是耶稣会本身的利益重要呢？这是很难决断的。我们今天站在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觉得你理想化，
对，当然是神的事工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了耶稣会，这些修士他们怎么去为神做事呢？他们一生所搭建的这个为神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平台就没有了呀。当然哈，最终即使他们做了让步，他们依然是在各种世俗势力的压迫之下，教皇还是在20年之后解散了耶稣会。
嗯，我想回到电影哈，你刚刚说了一个那个场景，
嗯，
就是大家都在那儿摆出自己的观点，
嗯，
哎，我倒是觉得真正的核心看起来是有怜悯啊，要保护啊这个点在那儿，就作为修士来讲，嗯，我觉得再往前推一步，背后更大的一个题目或者叫神学主题是这些人是人吗？
他们在会场争论的就是他是不是。
当时这个作为从欧洲所谓的文明之地来的这些文明人，他们把当时的这些原住民啊，美洲的印第安人啊，他们都叫他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直接叫他们不是人。
是的，他们在那个会场上争论的时候，代表殖民者的那一方就说他们是动物，他们是残暴的动物，
他们是残暴，但
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
对，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他们理由就是什么？
他说他们不敬拜神，然后杀死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耶稣会的修士就给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杀死第三个孩子，说因为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文明人奴役他们，侵略以后抓他们当劳工，那么他们就要逃跑，逃跑的时候作为父母双方只能一个人保护一个孩子，那第三个孩子就没法被保护，于是啊，他们就把第三个孩子杀死。我相信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肯定还有其他的，他们的一些在这个印第安人之间的一些野蛮的习俗啊，包括他们随便的杀戮啊，甚至他们有食人族啊，这些肯定是存在的。对于一个文明人来说，确实他认为这些东西和人不一样，他有他的道理。
但我想说哈，我们回到18世纪的那个时候，不管是教会还是这个欧洲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在那个文明程度之中做出的一些判断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嗯，
比如说他为什么认为这些土著人就不是人，是有他当时的一套完整的逻辑的。但是从欧洲人来讲，他们就是认为这些蛮荒的他们是一个野蛮的，如果把他们定义为不是人的话，欧洲是天主教的国家，那天主教以圣经为蓝本的话，他们对人的看法是欧洲人不敢对欧洲人自己说你不是人哈，因为从神学的教义就不一样，他首先是教义上的妥协才可能引申至这个行动上的分裂嘛，所以教义上妥协在哪，就是妥协在如何判定这群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茹毛饮血甚至是一点都没有开化的人，我们如何判断他，我们是判断他是两脚动物呢还是他是人，就在当时的一个处境里面，整个欧洲做出的判断就是他们不属于人，而教会也就相应的做出了一些让步，
妥协，
对，所以教会对他们对这些不是人的展开的奴役也好杀戮也好，在教义上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指责的。但是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这部影片表现的这两位修士，起码那个家神父，我们都知道耶稣会的神父啊可不是一般的神父，他们是要经过10多年的训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要会手工，还要是音乐绘画，就是方方面面，用今天话讲是集中了精英教育一身的牛人。在家神父的眼里，他在神学上他就不认为殖民方他们这个判断是对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些原住民是有理性的，所以他回应说他们会唱歌，他们会唱圣诗，而且能唱出这么美好的圣诗，跟我们在我们欧洲教堂里唱的圣诗一模一样的，他们就一定是人，他们不是野兽，这是他第一个回应。第二个，他认为这种强迫性的信仰在神学上是无效的。第三个呢，他认为个买卖人奴役人这个就是对神形象的一个否定，所以说我觉得真正核心的是家神父的神学立场和这些殖民者之间产生的那个张力，使得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从我们现在来看，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的末端的哈，我们来看的话，当然那些人是人了，毫无争议的，他们是人。那当时为什么代表世界文明的欧洲，可以在法理上认为他们不是人呢？我觉得是目的驱动的，就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就是殖民的需要，殖民就是需要劳动力。他们如果把一个正常人变为奴隶，又不符合他们的伦理道德观，所以他们就找理由把这些人不当人。他们争论的焦点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人。
我觉得这种分歧哈，也就是最后加神父决定他用他的良心来回应这个处境。
是的，最终红衣主教是和两个殖民者站在了一起。他们不是三个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三个的宗主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西班牙的国王、葡萄牙的国王是和教皇坐在一个桌子上开了会的。已经说好了这个地方要让出来的。最后不同意让出来的是这些在基层传福音的神父和教士们。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选择与这些印第安人同在。他们就留在这个印第安人社区中。留在印第安人社区中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主战派和主和派，
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一个大的前提下，教士们决定保卫原住民，但是怎么保卫，他们俩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加神父他做出的选择就是，我不用武力，我用爱，我用和平的方式来践行我对这些印第安人的保护和承诺。
我认为加神父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撕裂和非常可怜的状态下。
是，
一方面来说，他的誓言是要完全的效忠教廷，也应该完全的顺服他的红衣主教给他的指令。
是，
但他的上帝给他的教义又和这个东西完全不符。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是，
他是处在一个巨大的痛苦之中的。这个人不怕死的，他并不比那个奴隶贩子的出身的罗修士缺乏勇气的。
是，约书会的修士们进耶稣会，他们要有一个品质，就是敢于寻道。被差派出去都是抱着寻道的心的，
是，
所以他一定是不怕死
的。是，包括沉默里头的那些神父们，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有一些地方对加神父的纠结的张力表现的不多。
你从这个电影 98% 的这个篇幅之中啊，他都是穿着一袭黑衣，然后呢，表现出来的就是特别的温和，特别的勇敢，特别的顺服。一切都显示了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宗教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走向炮火的时候，他是穿着他的礼服，一个全白色的衣服，他举着一个圣物，依然是面无表情的。最终他选择了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是
遵从了自己的上帝，
是
应该，这就是一种殉道的行为。他不是光搭上自己的生命，杀死他的是和他的教宗站在一起的人。因为这个电影是个英国电影啊，我觉得从一个角度上也是在说天主教这个教义本身的一个缺陷。天主教教义认为教会的头是教宗，认为是教宗代表上帝在这个教会里行使权力的。
所以最后这个加神父哈，他表达的更像是一个新教徒的表达。
是，
我真的就是凭着我的良心，凭着我认为上帝对我的带领，顾惜人的生命。后面不是一直在讲，如果没有爱，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就不能存活。
对对，
对，他就践行了他的爱。
是的，我注意到你用了一个词，就是良心。最终找到良心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释放。当新教建立起来，在欧洲兜兜转转了一段时间，找不到出路。最终他们找到的出路是五月花到美国。那他们建立信仰的基础，其实就是找回自己的良心。
对，良心的自由。
对，也就是说，我抛弃掉这些宗法，我抛弃掉这些程序，我抛弃掉这些大一统的机制，我最后归回到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以唯独圣经作为首要呢？圣经是神本身自己的话语，
对，
不是被人扭曲的东西或者被人利用的东西。所以他回到自己本身良心的话，他认为每一个神造的生命，神的灵在他的生命中的时候，他的良心一定是得到了释放的。
但我就提醒一点哈，当我们说良心的自由，我们说到那个五月花号，就清教徒来到了北美建立的信仰之城哈，叫山上之城。这个良心的自由不是指的是无神论的良心的自由，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无神论。大家都是在基督信仰的这个熏陶之下成长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良心啊。
其实我们说回到人的本性，还不如说是回到神造人的本性。那我想加神父他自己的斗争在这里，我为什么有那个誓言，就是我一定要 顺服教皇这样的誓言呢？是因为我爱上帝。
对，
那你都违背了上帝，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要回归到我自己的本质良心上去。
嗯，
就是我回到对上帝的顺服中去，
就是、我是单独的对上帝交账。
对，
哎，这就是新教的一些底色嘛，
对，
对吧？
对，我们回到电影里面。当我们看到红衣主教在这几个教士的陪同之下到补助人生活的这个村落去参观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比较大震撼的，他们竟然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四周圣乐响起，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时候，竟然也不能够摆脱世俗的压力，竟然也不能够说这已经是我的灵魂的归属，这就是上帝交给我的子民，上帝让我牧养的羊，但是他们还是
舍弃了，
对，
这真是讲到了人的有限性哈。从红衣主教，从天主教教皇来讲，整个决策系统来讲，他们觉得可能舍弃一些，但是保证我教权在欧洲的稳固，保证我在跟这个王权之间的博弈当中，我仍然有教权的力量在里面。回过头来看，他们不仅仅是从美洲撤走了，最后耶稣会啊被赶出西班牙，被赶出了
葡萄牙，
还有法国，这相继都被赶出来，但是。反过来看哈，他们自己本身就这些国家，他们是因为在殖民地的利益啊和他们眼见的这些经济方面的这些需求来想把教士赶出去，但他们最后也是灰溜溜的也是离开了。
对啊，你现在南美是独立的，
都独立了，
是自由的，
对，
已经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十字架还在那里。
是的，
当时是把这些教士赶出来，把这些教堂都拆毁，把这些神的子民都变为不是人的奴隶了。但是那就是短暂的，那就是一时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实我认为在神的浩大的工程里面，包括那些殉道的修士，他们的死都是有价值的。那位罗修士被乱枪打死，家神父被炮打死，看上去毫无价值，
好像这些事儿还不是
对
没有办法阻拦，
对，但最终其实
该杀的杀，
对，最终其实都是有价值的。我看到的在思想上比较有张力的地方哈，当这个红衣主教在这些修士的陪同之下到那个印第安的社区参观完之后，他们坐在那里和印第安人对话。
你是说红衣主教已经决定了要放弃他们的
时候？我认为红衣主教从最开始他就决定要放弃他们，他内心里也有斗争，因为并不是后面是这些印第安人真的不像人促使他放弃的，他放弃的压力就来自于教皇嘛。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和加百列神父一样，他只能顺服。
是，
他坐在那儿，我相信他也是下了决心要说这个话。他说：“你们要退出教会。”印第安人怎么回复他的？印第安人说：“上帝改变主意了吗？”这边说：“你们要顺服上帝，退出教会。”那个印第安人问他说：“你凭什么代表上帝？”那个红衣主教说：“我不代表上帝，我代表教会。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使者。”我觉得从一大程度上来说，天主教的教皇自诩为自己是神的全权代表。那我现在就可以代表上帝给你们说，你们退出教会吧。安排这样的一个桥段呢，就是在说，除了耶稣基督，谁也不能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执法号令，这样的一个神学观点的底色。
刚才我们身上没讲，当时耶稣会在南美建立的那个叫保护区也好，叫传教区也好，就是让那些人下到，可能就是下到底下，但是也是要坐船的，但不用爬瀑布了。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教堂特别大，特别漂亮，但是最后那个家神父死之前是已经回到他们山上了，在那个教会里面，他准备那些法事点那个是在那个外面，他后面是一个茅草房子，
他是在一个小房子里，
对，所以那群人
分手的地方，他们对话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教堂里，
是他的保护区，
在教堂里，
是他的保护区，
在大教堂里，
对
对，也就是说按照这个红衣主教的意思，就是这个教区要撤掉了，
对对，
宣教士要回去了，
对，
你们回山里去，
是，
这是红衣主教传达的意思。印第安人肯定不服啊，说上帝建了这个社区，这都是你们以前告诉我们的。
对，
你现在说上帝改主意了吗？
对，他说上帝把我们带下来的。
他说上帝把我们带下来的，你为什么让我们离开？
对，
那个人说是你们要遵守上帝的旨意。这些印第安人立刻就回到了他们原来的那个状态，他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跟葡萄牙国王说啊？让他不要奴役我们？”那个人说：“我给他们说了，他不听。”印第安人那个国王说：“我也是国王，你说我也不听，这就撕破脸了嘛，这就对立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平常爱说一个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什么？就是强者为王嘛。就是只要我比你强，我就可以吃你的肉。没有什么道德，
就是、
没有任何的这个爱在里面。
弱肉强食嘛。
弱肉强食。对，你发现了没？这些所谓的文明人。 他们给从森林里来的人说，我们要行使的是丛林法则，因为我比你强，所以我就要强迫你为我的奴隶。
嗯，
而这些真正在丛林里的人，他们反而说，我们要文明，你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和你们共存？你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自给自足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真正在丛林里的人向往着文明，而在文明中的人
却要用
丛林法则。
法则是，
其实我觉得直到今天，很多人很推崇丛林法则。
嗯，
但是我发现了，但凡要推崇丛林法则的人，都是在食物链上方的人，没有一个在食物链下方的人愿意推崇丛林法则的。
嗯，
弱肉强食，被吃的那一方没有人愿意丛林法则，他们希望庇护，他们希望公平，他们希望共存。那么在上面这一方呢，他们是希望丛林法则的，
这是秩序已经建立起来的嘛。
对，
秩序没建立，大家就都丛林。
因为在伊甸园里是完全有秩序的，在伊甸园里神的秩序是完备的，神把他们撵出来之后，到他们还没有文明之前，那个是完全没有秩序，那就是一个丛林的状态。
对对，
这是一个点哈，还有一个点是最后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挺容易被忽略，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的台词是很有深意的，就是整个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些修士啊，那些神父都已经被打死了，印第安人也被赶回森林的赶回森林，很奇怪的，他把你赶回森林，然后又把你当奴隶抓回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人类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在这个时候三个大佬坐到一起来，他们来做一次对这个事件的反思，其中就是两位殖民统治者和那位红衣主教，然后红衣主教就开始埋怨说，你们竟然还骗我说那不是一场屠杀，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开始为自己的屠杀的行为做辩解，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的这个挺符合这个影评的，他俩就说我们是为了合法的目的，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就是你刚才说的吧，就是合法的，是合理的，而且那个红衣主教就表现出来对他们这种行为觉得很残暴啊，他们就说我要说，就是尤其那个主战的那个统治者就说我要说有必要，他说你别无选择，意思就告诉红衣主教你没有什么必要自责，我们没有选择，因为这是上面定的东西，上面的我们的国王和你的主教他们就是法，他们定下来的东西我们必须要遵守，你别无选择，然后我们还毕竟要回到现实去做世界的工作，这是这些世俗者说的，统治者说的，你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然后他最后还是在劝这位红衣主教说，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的。这时候这个红衣主教说了一句我认为在整个影片里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他说这世界是我们造成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无非你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有罪的，没有办法，这个红衣主教反思说这个世界的有罪是我们造成的，当然他后面他在通过给教皇写的信里，他还有一段更深沉的自白，他说你派来的宣教士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但其实是我死了，他们还活着。
他们还活着，对的。
这个死了的这些宣教士，当时与这个事情没有产生一点作用，螳臂挡车，对不对？
对，
在历史的潮流之中，你抵挡看上去就是飞蛾扑火，我们现在的一些护教的人去坐牢啊，去做这些牺牲啊，看上去也是，与事情没有意义的，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死一定是有意义的，
对对，
无论是在当时的施害者还是当时的受害者，在他们后人之中，他们这种为了主的真理而殉道的这种精神一定还是有意义的，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说哈，我们没有办法跳出自己的时代去看一件事情，
是的，
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多影评讲说啊，这个失败的这部影片就是以失败告终，传教士也救不了这些人啊，打着宗教的幌子的这些人好像也看起来像得势了，
对，
很多影评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个刚才你分享的这最后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我觉得上帝的视角，很多时候我们打不开上帝的视角，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罪人的视角和罪人的评判体系里面打转，但上帝的视角看无论是加神父还是罗修士，他们都是活着的，虽然死掉的是他们的肉体的生命，但是他们实实在在是灵魂站在上帝的面前，
对，因为他们当时从信仰上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宗主了，名利都没有了，从肉体上他们被消灭了， 他们从职分上不是被绝罚，就是那个绝罚已经在路上了，对吧？因为他们选择了不服从教皇的指令嘛。
对
对，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候，他们能坚守住的是什么？他们坚守住的是他们认为是人的那些神的子民，他给他们的福音是真实的。
对，
他们坚守的是这个。
对，
如果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传给他们的福音，
嗯，
他就会抛弃他们，放弃他们。
是的，
他们没有道理放弃自己的羊，他们要和自己的羊一起，
嗯，
就是被对方的羊枪羊炮给打死。
嗯，
对，这个电影整个的来说，我本身是特别不喜欢那个红衣主教的角色的。
嗯，
你看他整个从始至终表现的口是心非，然后在那些那个殖民者面前表现的也很窝囊。然后很无理，但是它代表存留下来的教会，我认为，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是有一个反思的，包括这个红衣主教，他本身是有一个反思的，他自己的身份很复杂，他既代表教会来解散这个教区，他本身又是耶稣会的人，他既要保护耶稣会，他又看着耶稣会的人要违背自己的誓言去为神献身，所以他自己是处在一个矛盾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最终他的那个反思，他给他的教宗写信写的那几句话是他真实的一个想法。
对，但他也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懊悔或者是什么都会伴他一生。
他自己选择自己留存下来吗？
对，
他用了两条路让自己留存嘛。第一，听教皇的话嘛，这就一定会留存自己的位置嘛。第二，我不会去跟那些印第安人共生死嘛，我就保留我的物理存在嘛。
物理存在，
教会就是这样留存下来的。但是你在这里头有没有去向不义的做了一些妥协呢？有没有向违背神的人去做了一些随进呢？都是有，
都是有的。我觉得这就是教会，或者是叫这是地上的教会。
是的，
但是我们知道教会还有一个属天的教会，那是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的。地上的教会良莠不齐，还有败子，还有啥的哈，什么都有，都能混进来。所以教会在过程里面也又是罪人的集合。上帝把最宝贵的真理给我们，但是因为人的扭曲总是会在实践当中应用当中会出现问题。但好在上帝的手一直在历史当中做保护。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教会分享了，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含沙射影哈，因为名字叫教会，好像我们没有讲到教会哈，教会本身。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在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上也是张力非常大的。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哪个阶段它是对的，在哪个阶段它是错的，在哪个阶段里对的就是错的，错的就是对的。
就是对的，对的。
所以上帝真的是怜悯我们，他说你们不要论断吧。
感谢主。好，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反馈，如果你觉得我和阳光说的哪些地方有补充啊，或者是有错误，来信指正我们。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Come ye sinners lost and lonelyJesus' blood can make you free, for he saved the worst among you. When he saved a wretch like me, and I know, yes I know,blood can make the vilest sinner clean. And I know, yes I know, Jesus' blood can make the vilest sinner clean. To the faint he giveth power, through the mighty